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有时间、有机会，能够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等一下哦。好，成功了。因信能够活出美好的证据，其实这是经文里面所说的。好，那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都有苦难？好，那这个辛弃疾他曾经说，他说什么？他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与人说与人无一二。其实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多也就罢了，而且还居然没有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诉说。我们可以没有很多事情压在心里面，就会更加的使这个不快乐的事情呢加剧。所以因此别人有人说这个肚子会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把所有的委屈都吞进去了。所以人生充满了什么不如意。不如意的事情有什么，就是很多的事情，小事情你也会觉得不如意。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橡皮筋绑头发两圈太紧了，三圈太松，这也是蛮不如意的。那买37号太大，那38号又36号又太小，开冷气睡觉不盖被子，这太冷，盖了又太热，你知道人生很多这种鸟事，洗澡他讲说洗澡的时候，在洗澡的时候这个开关呢，向右边一点太热，向左边一点太冷，那这个泡面吃一碗呢不够，吃两碗又太多。人生呢，没有那件事情了，是通通都能够让你满意的。其实很多人在信仰当中所寻求的，就是希望有一个能够听我祷告的神，然后，而且是能够按着所有求必应。但是是不是真这样呢？那有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不快乐的原因，就如同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所说的。那主题经文里面说什么呢？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唯有清心能够见神。如果他说，那这个诗人就说，他说我的脚几乎失散了，那我的脚险些滑跌，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别人啊，他看到这个恶人呢跟狂傲人呢想平安心怀不平，然后他觉得这怎么可以这样？那上帝不是公平的神吗？为什么有人就那么好命为什么我就没有？而且呢更要命的事情是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就每天没事干就吃嘛，对不对？吃久了以后眼睛就会突出了。然后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面所想的我们讲说人生很好的福气就叫什么心想事成，他不用想都有，你看有没有好。然后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头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为什么会喝尽满杯的苦水？因为看见别人那么好，不用去教会也活得好好的 对不对？我们求半天神还不给我们呢，对不对？然后哎，他们什么事情都有，而且超过他们所求的，哦，你超过他们所求的，而且他们也没有生病，他们也没有倒霉。那可是上帝的百姓好像没有那么顺哦。好，那于是他心里面越来越生气，因为他看见恶人享大福啊，啊，怎么可以这样呢？莫非我们的神去度假了？莫非我信错了？好，所以呢，那这个神的百姓就说：“神怎么晓得呢？至高者岂有知识呢？”好，看呐，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然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这个作者他也是期待财宝能加增啊，可是求而不得嘛，哦，然后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这也不敢做，是那也不敢做，礼拜天还不敢不来聚会，对不对啊？就是怕不来会有什么倒霉的事情。你看他们呢，啊，整天呢，啊，这个礼拜一睡到礼拜七，哦，对不对？天天都快快乐乐啊，都是哎，这你去玩，那你去游览的，啊，好像那我干嘛呢？那为什么我在那边还要在这里谨守上帝的一切律例，啊，一些命令，我还要去学习去爱那个我不喜欢爱的人，啊，那因为啊哈，我终日遭灾难，他终日遭灾难就是想到他们，又想想自己，就觉得是灾难。好，那我每早晨受惩戒惩治，因为他每天早上就想到那些人，那他觉得那我读圣经干嘛呢？那我祷告，啊，上帝好像也没有对我比较好。然后第十五节他就讲说，我若说我要这样子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这意思就是说，就像是小弟今天要来这边分享，如果这件事情我想不通，那我还在跟你讲说你要来教会，教会好，啊，信耶稣，耶稣好，那我就是以奸诈骗你们。感谢神，我想通了，所以哈，我不是以奸诈骗你们，我是以我所信的，我宣告我所信的。所以呢，他这个作者他怎么说？他说我思索怎么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呢？眼看时系为难，因为人家好是真的嘛，我苦是真的啊。对不对？那所以他就说，等我进到神的圣所，就思想他们的结局。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把所有困难想不通的事情带到神面前，然后神就给他一个启示，看见说这也会过去，所有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然后最后他心里面就明白，好，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滑梯，滑梯的意思就是溜滑梯啊，从上面咻的一下就，我们基督徒只有两天，今天这一日跟那一日，有一天那一天的时候，你就想想他们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就像溜滑梯一样咻就直接去了。好，那你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所灭尽。其实那个斯大林呢，斯大林的女儿说的，说斯大林要死的那一刹那，哦，充满了惊恐，吓得要死，但是没有办法，已经到生命的尽头了，哦，很多的其他的信仰到死的那个见证章，他没有办法平安，他没有确据，所以他充满了恐惧，哦，然后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睡醒了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为他们在这世界上面他们没有重量。所以你知道我们说我们亏缺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荣耀，哦，在原文里面它是有一个极重的意思，非常的重。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被神的灵所充满会倒下去，为什么？非常的重。好，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里面有荣耀的话，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是有分量的。而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看起来人又长得漂亮， 对不对？那个境遇也好，好，那一生都没有什么困难，可是也因此他们的生命没有重量。所以到那一天梦嘛，人生如梦，有一天梦总会怎么样？会醒的啦。你能够一直到80、90、100都仍然在梦中吗？那也没关系，可是总有一天梦会醒啊，那你才会发现美梦变噩梦。好，那21节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啊，这意思就是说，哎，我怎么那么愚昧呢？把今生跟永恒这件事情，我居然分不清楚。好，那我怎么可以？所以他就觉得我真的是很亏欠神，所以他就觉得他里面很酸，然后肺腑被刺，然后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像畜类一样。于是他在神面前说：“主啊，我真的像那个动物一样。哦，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牵着你搀着我的右手。”是我回想，在我困难的时刻，在我不容易的时刻，但是你照着你的应许，你搀着我。23篇里面讲到说，神使我们经过什么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怎么样？他与我们同在。神不是带领我们进入到住在死荫的幽谷，只是经过而已。梦有一天会醒，所以他与我们同在，在即便在所有的患难当中，他与我们同在。那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你。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嘛，对不对？我们的盼望需要修正，不是只在今生，而且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永恒里面，能够在荣耀当中。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就是那以前那个看那个《黎托生传》呢，他就每次读圣经读到这一句话，他就觉得哎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爱他的女朋友，他觉得我这句话就讲不太出来。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哎，有啊，有啊，怎么办呢？就。但是他女朋友不愿意陪他走一条服侍的道路，于是他后来就跟他女朋友撤了。可是你知道，若干年后，那个尼斯姆仍然是他那一任女朋友。就是你要问你自己的心，那你在天上有谁呢？在地上有没有所爱慕的超过你的神？好，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面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地上的这一切东西会过去，会有金钱无用的时刻，会有你的健康就金钱就买不到，你的睡眠金钱就买不到。所以有些东西，所以如果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那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啊，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像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到这里来，其实诗人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笃定，他知道他不应该去看别人怎么样，反而要想想我们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所以他最后讲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对，因为照着圣经所说，我们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所以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与神之间的关系好或者不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会有困难，所以你才需要有什么避难所嘛。你如果都没有困难，那你为什么需要避难所呢？对不对？那所以在我们未来的岁月当中，我们仍然会有不如意，会有艰难，可是不要忘记，这是神为了使我们能够与他密切，所以呢特别量给我们的困难，然后呢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有了信仰就是这样，我们有更多对神的经历， 从认识到经历，到我们可以做见证，啊，到那个荣耀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基督徒一生的路。所以我们讲到的是，这是有一般人跟基督徒，然后那第二个问题是说，那基督徒能不能够少一些的苦难呢？答案是不能的。所以哈，那因为一般的世人会有灾难，但基督徒会有苦难。灾难是怎么来不知道，怎么去也不知道， 而苦难是有目的性的。那你想看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有名的雅各，对不对？其实圣经里面所有的伟人都一样啊，信心的伟人都必须会经过什么旷野的生活。那为什么会有旷野的生活呢？因为雅各他生性诡诈，生性要抓，然后他就从这神的手把他从那个可以撒娇的帐篷里面赶出来，让他在旷野当中。他旷野没有人，当然了，按照圣经里的去推论了，去计算，那他被赶出这个妈宝儿子被赶出他们家已经70岁了，年纪蛮大的这个。然后那为什么我们会要有这样子的经历呢？因为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遇见他，这讲到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日子。因为我刚刚就说了嘛，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必须要经过旷野，因为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里面，荒凉野兽吼叫之地。那因为荒凉，因为没有人烟，又因为没有灯光，所以你听见野兽叫的声音很害怕，因为你知道那个野兽应该是吃荤的。好，嘿，那而且不知道在哪里，这个才要命呢。就那可是呢，我们的神怎么样？他说他就环绕我们，看顾他，保护他，如同怎么样？保护眼中的同仁。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刻里面，其实这是神制作我们的必须，因为我们在所有的旷野当中，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一位我们平常都看不到的神，然后也才能够看明我们自己生命的景况。原来我们是这么的小信，然后原来我们是这么的自义，然后于是神按着他的应许拯救我们，陪伴我们，安慰我们，使我们与神之间有什么第一手的经历。这就是刚刚我们诗篇的73篇所说的，它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需不需要有苦难？会需要。可是问题是，你把苦难的定义是什么？有时候其实之前好像中立牧师也在台北也分享说，在旷野里面，其实我就会直接的想到，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有讲到说，怎么样从旷野里面出来，在雅歌里面讲到说，那个女子她坐着那个车上来，然后她身上充满了这个没药跟乳香的味道。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旷野能够出离呢？当然第一件事情，你要爱神，因为那他就后面就诉说到这个轿子的里面的构造，其实都是里面都是放满了耶路撒冷中女子的爱情。我们凭着我们爱神，我们相信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对我来讲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相信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制作，我们承认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拥有的主权，我们就能够在他的手中，我们觉得何其的安稳。所以我们就能够没药，那都是死人用的 消毒的味道，那就是我们的旧人必须要死掉。所以 你人死了以后，他们就为他抹那个乳香跟没药嘛。好，那就是这样。那乳香是有复活的香味，好，这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这个叫什么旷野是我们所必须的， 那我们怎么样？但是旷野不是上帝的目的，荣耀才是。我们要经过旷野，然后处理旷野。好，好，我们进到我们今天我们讲到说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好，那可是我们会回溯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因为啊，你知道这个在2000年以前希伯来书写了，你知道多少年以后才开始分章分节吗？以前是整卷的哈，就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全部都写在一起，1000年以后才开始把它分章分节。其实在圣经的原文它是全部都连在一起的，所以事实上面在我们在思想这个信心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其实不是从十一章开始的，乃是从十章的后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一个又新又活的路，是我们神为我们，耶稣为我们开的，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那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而且又有一位大祭司，大祭司就指的他嘛，然后大祭司在管理神的家，然后呢，因为这个大祭司体谅我们，明白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才可以进到他的面前，哦，那蒙恩惠得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体恤我们，哦，那所以，哦，然后接着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当存着什么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哦，那其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哎，你知道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哦，他刚好把那个22、23、24最前面都有一个 let us， 就是上面是神给我们的开了一条路，那下面是应该是我们对他的回应。好，那于是信仰必须要是一个走路的信仰，意思也就是说必须要在生活里面屡见，我不是信了耶稣得蒙救恩然后就马上进入到永恒嘛，我还神还允许我在世界上面一段的时间，为的是要制作我，为的是要使我得着荣耀。所以啊，在这个十一章、十二章最后的十三章，希伯来书最后三章里面，就是讲到了信、望、爱三个部分，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信、望、爱的路上啊，我们的信心能够被建立，能够被增长。所以在后面32节就讲到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一些受这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什么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看那永恒的事情。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在希伯来书里面经常讲到说，哎，第一次他只有讲到一次叫细节，但是讲到很多叫做寄居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今生，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永恒的，都是寄居的，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讲到说，我们现在是在演戏啊，演戏有一天会怎么样，会下戏的嘛。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都不能存到永恒。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不管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容易或是不容易，你把它当作神给你的命令，要你演得好。所以就像是人家讲说，那个有演专门演那个皇帝的，演了几十年了以后走路就还蛮像的。所以我们如果演一个基督，对不对？可是我们认真的演，我跟你说真的，几十年以后你也蛮像的。所以演戏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要入戏嘛，对不对？你要学习嘛。好，那好，接下来35节就讲到说，所以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勇敢的心好像信耶稣需要很有勇气啊，不是，他的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你需要很有勇气，而是你需要怎么样，你要承接神所给你的责任。有一些人会逃避责任， 有一些人能够有勇敢的心。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啊，讲到说你失去勇敢的心，神不喜悦。为什么？因为神给你的托付你没有去面对它。然后三十六节就讲到说，重点在哪里？我们要行完了神的旨意。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旨意，而这个旨意需要我们等候，需要我们靠他。然后三十八节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那里来的，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在新约里面用了三次，加拉太书、罗马书以及在这里。那这里讲到的最重要的一件因信称义的，因信称义，其实最重要的一件讲到说，就是得着基督的生命，称因信得生嘛，得生，得到生命。所以罗马书里面经常讲到说，我们要因信称义，然后因信可以得救，然后因信我们能够得着基督的生命。这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还存留的日子，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这基督的生命。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而且这个信才能够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所以每一次我们讲到信心，那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个希伯来书所讲的信心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讲到第二段，我们就进入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开始它里面我们讲到信心是什么，信心的定义，它里面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证据就是见证的意思。所以我们也需要在这圣上面有见证。所以很多人从这个希伯来书一看到十一章，讲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就直接的看到后面，这么许多人的见证。其实都是证明这些事情而已。你要先了解这希伯来书他所告诉我们的架构，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信心。所以第一节在这里讲到说，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实底就是什么呢？他就是确信、放胆、本体、确实的信心。然后信就是当盼望还不够确定的时候，在盼望以下承载的，然后承受一切的震荡，使盼望不至于失落。好，我告诉你，他这里讲到的信心不是一种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的工具。我们在这里讲到的那个实底，其实讲到的就是神，讲到的就是神。我们信就是什么？信就是你要相信神。信心是什么？你要相信神他的一切。那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确据的意思是督责的意思。什么叫督责？督责就是指给你看，你哪里没有信心，或是哪里神已经做了。有信，我们就可以在神所创造的万有、上帝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中，我们会看见上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他的存在。这叫什么？这叫做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读圣经是读，但是你带着信心来读，你就可以从圣经里面领受神给你的确据。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信心的果效是什么？那信心的果效，哈，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的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然后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什么？基督里有份了。你有信心跟没有信心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你在基督里面有没有份。所以 希伯来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直告诉我们，你需要有信，因为有信心你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好比我们今年的经文是今年我们的这个意象讲到的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在平安中。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基督里，你只是有一个口号叫做在基督里。那你如果不在基督里的话，不一定会有平安嘛。好，那所以啊，我们就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外体跟内心这是一个对照。好，然后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自战自清的苦楚是外表的环境，外面我们所遭遇的环境，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里面的事情。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是永远的。那怎么因你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心，就能够帮助我们在什么，在这个你能够得着刚强？就像是希伯来书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当保罗他在船上，而这个船因为碰见了暴风飓风，所以这个船根本没有办法靠岸，也甚至于就要沉掉了。但是因为他信，25节说他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成就。有信心的人你就能够不动摇，有信心的人你就能够不摇动，有信心的人你就能够刚强行事。什么叫有信心？就是信有神，你相信神，相信神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他说这个是稳，他说这个房角石是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说神你再不出手就完蛋了，但是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信靠的人必刚强行事。在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信吗？信心，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表示信心是从神来的，可是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信是因信以至于信，就是你要用信来不断的信。好，那在11章里面特别讲到说，因着信发生了很多事情。那这个3节说，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在这里作者一定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起因经文也相当有关系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的信是因着外面的环境你信，还是你能够只信神在你就能安息，这是两种不同的信。希伯来书讲的作者是能信神在，而且信他能，信他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所以基督徒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你能不能够把神当神。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把神当神，你就会在你所有的顺或者逆或者满意或者缺乏，在这一切的里面你相信神在。保罗就是这样，他愿意信神在。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说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创造的。然后第 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想要问的就是，你可以问你自己，那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万有，万有涵括什么？涵括我们现在身处的患难，这在万有之内，万有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话托住，他的话不突然返回，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有旨意。好，那所以就再一次我们讲到说，人非有信，人如果你要怎么信神有呢？我们按着我们在教会那个牧师的八大通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有好，那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虽是眼不能见，但这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明明的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没有看见神创造宇宙啊，可是因着有宇宙，你知道有一个创造的神吗？对不对？所以借着神所创造的，我们知道有神，然后神是，那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什么呢？新约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什么？生命智慧。好，那我们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他是，我们需要智慧，他是我们的智慧。我们在人生里面碰见困难，我们需要解决的方法，他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他搞出来的，他有解决的方法。你不问他，你问谁呢？所以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的困难都是在旷野里面的一部分，只是要让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野兽吼叫之地，我们能够单单的回到神的面前仰望他，就像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提醒我们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喜悦。原文是没有神的不能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原文是没有神的那两个字，只是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信错了，那你就糟糕了，你一生就不平安。好，然后我们信神在灵前十四章二十五节说，敬拜神，说神真在你们中间。哎，我跟你讲，这圣经的经文实在太多了，我没办法列，我只能列一节，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件事情是神在。好，然后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哦，那神也肯。然后当那个麻风病的病人来到神的面前说，主你若肯，耶稣说什么？我肯。所以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神曾经说要有光就有光，神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向我们说话，每天都打开圣经。如果你真相信，你真能够信神，你就会相信每天打开圣经就是神对你说话，这是我们对神所存的信。好，那第七个神的特质就讲到说，神能够成就。那创世纪里面讲到说，神就造出空气，像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件事情才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成了，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才看见他一次献上永远有效，而且他坐起来。我们在快要到复活节的这个时刻里面，其实我们要更多的去思想，那这位复活的主在我生命当中的地位是什么。那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若真复活，就要与神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要常常为什么要坐在天上，你知道，因为这样子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如果你在困难当中啊，有或没有得到或没有得到，你会没有办法平安。 可是你若能信，你的位置是要在天上，你从天上来看地上的所有的遭遇，你都会知道这上帝有计划，所有在世界上面的遭遇都经过神大能的许可，因为他讲说他托住万有嘛，所以这件事情如果神不许可就不会临到我们嘛。第二个，都经过他为我们量身打造，没有一件困难临到我们是我们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他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这是神的应许。那神的应许，我们若是把神当神，我们就会信这句话，我们就会为每一个临到我们的事情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是我的避难所，好像我述说他一切的作为。我们的神是死人复活，死无变有，我们的神是那一位从亘古到永远他没有改变的神，他曾经这样做，他未来也仍然这样做。所以基督徒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把神当神，不要在神的旨意以外我们寻求自己的旨意。所以当神说成了，那我跟你讲，我们刚刚讲到说依着神的全能，那因着神的智慧，很多的事情会临到我们，我们料想不到的事情会临到我们。可是你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个保险是什么？是这件事情必须要经过神爱的考验，他爱我，所以他允许这件事情临到我。所以每一个临到我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然后那我们再讲到说一个信心的特点，那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十三节就讲到说，他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呢，三十九到四十节怎么讲呢？他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好，那你祷告也得不着，不祷告也得不着，那你为什么要祷告呢？在这里你有没有看到这一节，会不会觉得让你的心下沉，好像神并没有应许你能够得到，你并没有应许说你能够得到他所应许的。而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因信神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你在有一些所谓的没有得着应许的，是第一个你要接受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神已经做成的事情呢，就是什么？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讲到说信心的来源是从神来的，可是信心的运用在于我们。好，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运用神给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神已然的创造之功，他的创造是已然而未然，意思就是说他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要来跟随他。可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完成？还没有，正在做施工中，所以叫做已然而未然。好，那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件事情是要告诉我们你要有选择。好，那神做工的目的，为什么留我在世界上面这么长？为什么有些事情我们求半天是得不着？其实他只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神所要做的事情是除去我们旧人，而且要成就一个新人。你旧人所要的事情跟新人所要的事情是绝对不一样的。然后要让我们在一切世上的事情没有盼望以后，我们才能够转眼来求那个永恒的事情，就是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那个叫做复活的能力跟复活的生命。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面的每一天，我们能够就着神在我们身边所有给我们的不容易， 我们在操练这件事情，哪件事情？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让我们述说他的作为。而且你知道在讲到说罗马书五章二节的时候，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里面，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讲到我们讲到这所谓的信应该是什么，我们相信他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我们愿意跟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我们与神来同工。然后第三个，我们盼望有一个未来，一个荣耀的生命会进入我们的里面。所以 你知道这个在用信心的盼望啊，就是我们你看这些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讲到这个信心，讲到这个荣耀的事情的时候，他先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回到神创造的起头。那神创造的起头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知道人犯罪，然后所有在旧约的人他们盼望什么？弥赛亚要来到。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后半段讲到的有一些无名的这些信心英雄，那些就是已经看见了这弥赛亚的来到，却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是什么？所应许的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是在启示录最后讲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永恒不变的意象是基督与教会，就是这个教会不是你的我的，而是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我们各尽的功能。所以呢，他讲到说那个他没有得着盼望的所盼望的那个盼望是什么呢？盼望就是他们盼望有一个弥赛亚来，然后能够带来一个未来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没有我与我们一同同德，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得着那完全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信仰的核心。我知道神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知道我一生神把我放在教会当中，就是让我在这个爱的园地里面我学习成长，在爱的园地里面我学习依靠神，在爱的园地里面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以停止聚会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一个成长的环境，你为什么要离开呢？如果你离开这个环境，你就没有办法再成长。所以我上个礼拜在台北讲到就是彼此相顾，激发一些勉励行善，那可能跟我们所想象的 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彼此相顾不是只是你看我看你的相顾，而是用心去体会，你看见他哪里不容易，哪里艰难，在爱里面包容他，然后为他指出一条成功的道路，然后彼此相互激发爱心。激发不是叫你拿针刺他看他能不能有动作，不不不，激发是在他面前有一个你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人家看见羡慕能够跟随。所以神在我们的一生里面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未来，荣耀的将来，一个荣耀的命定。就像是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宣告我们教会的意向，人人经十字架进天国。当然你要经过十字架才有可能进入到天国，然后最后你可以得着一个君王的位置。那个不是一般的人有的，那个是因着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知道哎，亚伯拉罕、以诺这些的人，他们盼望 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但是若是他们没有我们与我们一同得着，他们就有在生命当中他们就充满了缺乏。所以因着信我们可以活出美好的证据，这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后面第四节以后讲到的三个人。第一个讲到亚伯，亚伯因着信他献祭于神，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是不吃肉的，所以呢当亚伯是在人类的排行第几名？第四名。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所以他是四号人物啊。这个四号人物呢，因为他听着他的父母亲说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被赶出来，于是他们用什么？用无花果的叶子包裹自己。可是神后来告诉他们说你用手所造的这个没有办法除罪，于是神就杀了一只动物，可能是羊吧，然后用那个羊，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说是哪一只啊，然后就是说用这个动物的皮为他们做的一件衣服。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很明了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心意，知道说我们人犯罪必须要怎么样，要有祭牲，要有血才能够使我们的罪得赦。所以亚伯的名字其实就是虚空，在空气当中，所以他知道人是短暂的。而该隐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他是铁器，他是一个制铁的，他是一个制造的匠人。所以呢他希望在他的事情上面他能够，他有信仰啊，所以他也愿意在他的工作上面他能够使神得着荣耀嘛，所以他把他养的这个蔬菜啊这些东西献给神。可是想不到神不要，神要的是当那个亚伯他明了上帝所要的，他献上他的一生，他为这件事情劳力。所以这是亚伯的生命。那以诺因着信被接走不见一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走，只是他被接走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是因为他已经被神所喜悦，所以神就接纳他。那以诺并没有干什么伟大的事情，他生儿育女。所以在生儿育女的过程里面，我要问各位的爸爸妈妈，这个爷爷奶奶，你们在所有养育后代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困难？一定有困难。那问题在这里啊，他以诺他生儿养育三百年，在这三百年里面他充满了无数的困难，尤其是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马祖沙拉。马祖沙拉的意思是当这个人死掉了以后洪水就会来，所以他应该很担心他什么时候，所以他马祖沙拉是人间活得最久的年岁嘛，900多年。但是他在这所有的不放心，在这担心里面，他选择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不仅只是跟他走在一起手牵手，而是指的是说他能够常常在困难里面，他能够在闲暇的时候，他能够把神放在他的面前，他能够跟神有更进一步的交通，以至于他可以从神那里领受神的安慰、劝勉、造就。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愿意改变的人，他在患难当中，他在不容易里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选择亲近神，这样子一个人，于是神就他说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那第七节讲到说挪亚，那挪亚他因着信，他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个方舟。他的方舟盖了多少年？100年。那个方舟的 ark 跟那个约柜的那个英文的意思是一模一样，所以基本上面在重水里面，在所以他知道一件事情，在患难当中唯有在基督里他才能够得平安，他的家族才有帮助。所以他选择他顺服神，然后他们进入到方舟当中，或者你从我们现在的语汇来讲，他选择进入到基督里。所以你看，从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亚伯、以诺、这个挪亚， 都跟基督发生关系。希伯来的作者是告诉我们，这一些伟大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好像没有得着神所应许他们的，那亚伯还被人家害死，对不对？可是圣经怎么说？他说他虽然死了，他的仍旧说话。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到那日，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我的生命要说的是什么？这个人好烂哦，还好他死了。还是说我跟你讲，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感谢神，让我们有毕业的那一天，我们吸了这世上一切的劳苦，我们与我们的主能够在天国里面相遇。我永远相信，我们期待心里面能够期待进入到天国，不是因为神有百般的应许，叫什么黄金屋碧玉城什么啊，我们不是期待那个，而是期待那里有一位爱我的主。我们是因着爱，我们愿意进到那里面去。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要讲到说，也那么多的伟人，我们提一个摩西来说。好，那在二十三节里面讲到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仇敌一再的工作，就只有一个，要让神的家断代，没有后代啊，就毁了。所以神仇敌一直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摩西的父母亲他们因着信，他们做这件事情。奇怪，我有时候觉得说，小孩子那么小，怎么会觉得他俊美呢？我觉得 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头发怒发冲冠了哈，然后胖胖的好可爱，可我只觉得她很可爱，可是我觉得她长得有点抱歉。可是我们家就有一个 我大嫂就说她长得很漂亮，哎，我真的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目。她说 你看她、啊、的五官长得很正啊，一定漂亮，她以后会漂亮啊，果然还不差、啊、你知道。所以可是她的父母亲生下摩西以后，她的父母亲见她是个俊美的孩子，你知道，凭着信心，在信心里面看见。然后二十四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哎，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法老，这个以色列不，这个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个伟人呐、啊，是不是很容易嘛？我们不容易，你不是他。我跟你讲，因为他那个时候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奴隶，而法老在宫中。那所以我讲说，我把第一段这个讲到说是家人的信心。一方面你记得，如果你记得这个整个故事的内容，就发现谁在乳养他？他妈妈。他妈妈有没有跟他讲到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旨意？一定有嘛，要不然的话这个摩西他不会出去外面看见以色列人被欺负，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对不对？表示他知道这件事情，只是他觉得上帝需要我来帮助，我有我的方法、哦、那我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哦、直接在埃及成为大国。可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他在四十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埃及，而且事实上来讲是上帝逼他离开的。那他离开了以后，所以四十岁的摩西离开了以后，然后他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命定当中。然后呢，二十六节说，他宁可和这个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了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你知道这是信心的功课。他离开埃及以后他没有比较好，他陪着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自己待了四十年，神使用每一个人的生命，他让这个摩西为什么到旷野当中四十年？因为他知道他未来他的百姓将要到旷野当中， 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当这个摩西他在西乃山下，他常常去牧羊啊，所以西乃山是他所熟悉的地方，所以他在整个旷野都是他所熟悉的地方。神使用他，让他先到旷野为以色列人预备道路。于是在这个他有一个信心的看见，他看见有一个叫做什么，他在看见那个未来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的信心，是讲到我们与相信神，不是因着信心你可以得到这世界上面你可以禁食祷告三天然后从天上掉下名牌你就可以直接去签了。没有啦，我们的神不干这种事，你知道这个不是神要做的事情。神要我们完全的相信他，他的方式，用他的方法，然后结果归给他，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这是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好，然后信心的功课里面讲到说，他因着信就守了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了红海，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同样是红海，可是以色列人是因着信，埃及人是看见人家这样做我也跟着做，结果你看两个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所以我们常常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我是因着信还是看见别人做，心里面想有为者亦若是。其实要因着信。然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什么，他说这个因为以色列人哦，他们拜金牛犊，那神气得要死，然后又他们又不断的在旷野当中，他们靠腰啊，200多万人，然后在按着圣经所说，他们每一个人在帐幕的门口，然后大声哭，哇，那个壮观啊，200万人一起哭啊，然后神的脸不要丢到哪里去了。然后所以呢，那个神就对跟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我要将迦南地赏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领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你们领你们到那个流来雨密之地，我自己不和你们同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了。上帝跟摩西说，我应许你们的我仍然给你们，我帮助你们打的仗我仍然会帮助你们，所以只是有一点我不跟你们去了。可是摩西他不这样子看，他说十六节说，人在何事上面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里面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吗？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这是我所信的。我们讲任何的教会，任何什么，我跟你讲，我重点不是说这教会有多大，这教会有多复兴，而是这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使我们与别人不同的是什么呢？岂不是有你在我们的当中吗？我们常常回想这件事情，我们跟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有神的同在。所以摩西他有一个这个属灵的眼目，他知道我要的不是今生这些东西，我要的是上帝的同在。如果你不跟我们去，这些东西我也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最后了，我们所要思想的就是，也许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为他难过，我们为他担心，那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他顾念我们的祷告，然后他怎么样带领摩西，他也会带领我们的家人。 重新走入到神的命定当中。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今生做所有一切，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你要有一个选择。你要选择什么呢？选择今生的这一些东西，还是选择永恒的荣耀？不要认为我讲的东西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一点都不抽象，真的一点都不抽象，因为这是事实活着。你在神的家中，你有没有满足的喜乐？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事情。神不断的使用一些的困难帮助我们，让我们明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一无所靠，一无所要，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喜悦的。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也没有所喜悦的，让我们心里面就是盼望有一天在神的家中，我们与神一同会面的时候，那神能够说我们是良善忠心有见识的，四路虽然崎岖，但是我们有主的陪伴。然后明天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却知道主掌权。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告诉我们，我们所谓的信就是要信神和他所说的话，然后使我们能够得着到永恒仍然有的这种荣耀的生命。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是更加甘甜，我觉得这个荣耀的这首诗歌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是顺从上帝的引领，好让我们在每一天到那日我们在神面前，哦，是何等的荣耀。
心甘愿与主耶稣每日更加亲近，他比黎明灿烂，金色荣光更加明艳，他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幻想美梦，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一半野菜